最后一堂课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堂课啊，因为这个这里今天主要要谈到团队的侍奉，一个教会的长子同工怎么样跟传道人能够配搭得好，有团队的侍奉。那这里头牵涉到一些基本的观念的问题，还有做法的问题，也就是在 Page 7这个讲义里头我们所要 cover 的。那么在 Page 7里头有很多我们可以一起思想的，那么也有一些补充的材料，等一下我也可以解释一下。所以呢，我们的时间不多，但是这个题目确实很重要。各位，今天中午这样子一直吃过饭后就开会哈，一直到现在哈，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很累了。但是呢，这个如果你觉得你需要打瞌睡，也没关系，你可以打瞌睡，只要把眼睛睁开就好了啊。特别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夏天那么就中午上课那是很打瞌睡啊。曾经有一个老师，那么他在上课的时候，一个学生打瞌睡，所以他就把这个学生就叫起来，他就说：“你记得不记得龟兔赛跑的故事？”学生说记得。那么那个兔子为什么会跑出呢？学生说：“因为打瞌睡。”所以老师说：“那你以后不可以打瞌睡啦。”那学生就坐下去，坐下以后呢，他又站起来，他就问老师说：“老师，我可以问一个问题？”他说：“可以。”那么那些不打瞌睡的，是不是都是乌龟？好，我们今天要谈这个团队侍奉哈。那么在团队侍奉里头，为什么需要团队侍奉呢？因为团队侍奉是一个非常重要，这个是圣经里头的模式，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的模式就是团队侍奉的模式。圣经里头很少让我们看见是唱独角戏的，没有让我们看见是一角戏的啊。圣经的模式是一种团队侍奉的模式，无论是耶稣也好，他也是一个团队啊；无论保罗也好，他也是一个团队啊。那么这些团队呢，在一起呢，就可以发挥很大的影响力。那么特别是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头啊，我们知道牧师们的工作非常的重，在一个教会里面有很多方面的工作啊，在教会里面有传扬福音，那么有教导，有团契，有服务，有装备训练，那么有开团，有崇拜，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functions。那么这些functions呢，如果都是要牧师一个人来做，或者是大部分的牧师来教，那会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啊。所以教会的事工呢，一定是要信徒跟牧师一起来配搭。所以如果一个教会能够让更多的信徒来参与这个教会里头的事奉，或者是参与牧养的工作啊，那么这个教会的它的发展性就越大。如果这个教会呢的事工集中在牧师一个人身上，或者是集中在少数人身上，那么这个教会的发展性就很有限。所以这个现在有一句很流行的这个话叫 lay pastor team， lay pastor team 啊，就是说在教会里头有一些 lay pastor 啊，他们跟牧师组成一个 team， 那么一起来牧养这个教会。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从几个角度来看，到底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的教会可以借着团队的侍奉可以发展得更好。这个在一般的教会里头，我们常看到有一个现象你看这个是什么 ？Who set the pastor's agenda？ 啊，我都找了一个 W 啊。你看这个图是。这位可怜的牧师哈，那么在那里要摇这个船，那么每个人都喊一件自己的口号哈，有的人说往东，有的说往西啊，有的说应该快一点，有的说应该慢一点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牧师没有办法来做这个，没有办法把这个船推开啊。那你觉得到底应该怎么样？如果像这个船的话， 轮到牧师教，你们以前在台湾和香港有没有看见这个端午节在划龙舟啊？你知道划龙舟的话就是大家一起划啊，是有一个在指挥啊，可是呢是大家一起划，这个是大家在指挥，只有一个人在划啊，只有两个桨啊，对，还需要每个人都有桨啊。那这样子一起划的话，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地。所以呢，这是很要紧的。有一些教会呢，你可以看到有一些教会就像这种这个观光的船一样就是那种大轮船。大轮船里头在忙的是哪一些人？水手水手忙得不得了。可是大部分的人是旅客，他们坐在那里晒太阳。坐在那里欣赏风景，坐在那里批评这个船上的伙食不好，批评这个服务不周到啊。那如果教会像这样子的船呢，那就很糟糕了啊。那这些你们这些做水手的很辛苦啊，所以教会必须要像划龙舟一样，每个人都一起划，一起参与，同一个步调，同一个步骤。那这个就是团队，这个、就是团队。那也就是我们需要的这个团队的精神。那么到底这个团队的根据在哪里呢？那为什么这是这么重要呢？很多教会就是忽略了这个，虽然他们也知道，可是并没有照这样去做。像我们翻开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11节到16节，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这几节的圣经经。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都等到我们众人在宣告上同归，认识神的恩典。照着各级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在这段圣经里头呢，他的11节到16节里头可以很清楚地说明神心目中教会增长的模式是怎么样。教会增长的模式重点在第12节，就是成全圣徒。这个成全有装备的意思啊，装备训练的意思，是装备训练圣徒，装备训练圣徒。那么所以呢，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的下半段呢，说明成全圣徒的结果。当你装备训练圣徒之后呢，我们就看见圣徒得以成全，他们会各尽其职，那么基督的身体可以被建立起来，他们可以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他们可以满有基督的身量，凡事长进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建立在装备圣徒、成全圣徒这个重要的事情上面。所以呢，在整个教会里头，我们中文的圣经不是那么容易可以看出来这个第12节里头的这个重要性。但是呢，如果查考这个希腊文的圣经，或者是有一些英文的圣经呢，就比较清楚，让我们看见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个牧师和教师是合并起来的一个恩赐，就是有教导的，做教导的牧师。那么牧师或者是教师，那么他们的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什么？神呼召一些人，他们专心的出来做这几方面的方式。那他们的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他们主要的工作不是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他们主要的工作不是建立基督的身体，不是直接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换句话说，他们的主要的工作不是直接的来带领每一个信徒，而是为要神拣选了这些人，为要他们来成全圣徒，那么来使他们各尽其职。在希腊文里头有这个介系词，使他们各尽其职，为要成全圣徒，使他们各尽其职，使他们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一个正确的翻译，为要 成全圣徒，使他们恪尽其职，使他们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为要谁来恪尽其职呢？要这些长子们来恪尽其职，教会的同工们来恪尽其职。那么谁来成全圣徒呢？就是牧师和教师。牧师们他们的主要的工作是来成全圣徒，来装备圣徒，那么来成全长子们，装备长子们，来使他们恪尽其职，使他们恪尽其职，使他们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这边啊，就是这个建造教会的一个大纲，建造教会的大纲。那么这个建造教会的大纲，就是让我们看见，如果牧师他把他的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直接建立基督的身体上面，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牧师没有办法做很多的工作。因为你教会里头不要说多五十个信徒就好，你五十个信徒啊，五十个人，五十个家庭，五十个不同的背景啊，五十个不同的问题，那你光是去应付这些，你就没有办法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了。然后又还有一些行政的啊，还要打字，还要有的还要刻钢板，有的还要印周报什么的这一些。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可以去做神呼召他叫做他做的主要的工作。所以牧师们传道人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他是来成全圣徒，来装备圣徒，来装备教会的同工们，使他们恪尽其职，使他们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呢，我们如果把这个观念弄清楚了，而且在教会里头真的教会的同工们能够看清楚这一点，所以尽量不让传道人去做那些直接带领信徒的工作，而是传道人把他大部分的时间用来训练信徒的领袖用来装备他们以至于呢来发挥他的恩赐。他在神学院受这么多年的训练，他过去在主的工厂上有这么好的教导，当然你要他去印刷，你要他去make copy 啊，你要他去清洁工作，他也可以做，但是这个呢却不是他的主要的工作啊。所以如果你让你们的传道人做很多的工作在行政方面，那这样子无形中就减少了他可以做祈祷、传道、教导训练信徒，这训练信徒的领事这一方面的工作，他就减少了，因为他的时间就是这么有限啊。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跟原则。那如果一个教会呢，他能够照这个观念去做的话呢，那就能够让牧师们可以尽量的发挥他的长处，发挥神呼召他要他做的事情，那么他就信徒们来承担别的工作。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在讲义里头让我们看见说，传道人他是成全圣徒，装备圣徒，训练圣徒，圣徒呢是恪尽其职，恪尽其职啊。那传道人他成全圣徒，他有两个很一个传道人他有两个很主要的工作在教会里面，一个是带领羊群，一个是喂养羊群，这是传道人的两个非常主要的工作。带领羊群，带领羊群呢，就是他必须有方向、有原则、有榜样、有技巧啊。那这个是今天早上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带领羊群必须有方向、有原则、有榜样、有技巧。另外，传道人的另外一个主要工作是喂养羊群。这个喂养羊群呢，是消极方面，他警告会众什么事情不应该去做；那么积极方面呢，他会教导会众什么事情应该做，还有怎么去做。那么当然，所以传道人他的教导的方式当然是经由神的话，经由祷告，那么组织一个团队，那这样子来带领这个教会。所以呢，这个带领羊群、喂养羊群，这是传道人主要的工作。所以如果你能够让传道人有更多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做带领羊群、喂养羊群的工作，那这样子呢，他可以发挥他的效用，那么让教会的工作可以顺利的展开。然后另外一方面，信徒呢，这些圣徒的信徒的领袖呢，他们能够各尽其职，能够各尽其职， 他们分担财务、分担行政分担看房他们分担关怀他们分担这一些事务性的工作、行政性的工作，那么把它分担起来，那么一起来配合的话呢，那么这个教会就可以做得好，就。但是呢，所以在实际上来讲呢，我给各位一个建议，就是说，教会里头尽量能够有 part time 的秘书，那么甚至 full time 的秘书来负责行政方面的工作，义务的秘书也好，part time 的秘书也好，full time 的秘书也好，看你们教会的情形，还有你们的经济能力。但是呢，绝对不要因为说啊，我们的教会小。我们的 budget 不够所以呢，就让牧师也负责行政，也负责这个带领羊群、喂养羊群的工作。你这样做呢，其实你是浪费更多的钱因为牧师受那么多的教育，而你每个月付他的薪水呢，付给他不应该说是薪水，是一种 compensation 我们说谢礼，台语说假礼你付给他的谢礼呢，那这一些呢？如果他用这些时间用来花在一些行政事务上面，那这个是一种浪费，是一种浪费所以呢，教会应该想办法能够找到 part-time 或 full-time 的秘书来承担一些工作，这样也可以减轻执事们的一些工作。有些执事做得很累特别是为什么会做得很累呢？因为教会的事务是不少，而且又没有像我今天早上讲的有 job description 清清楚楚的，所以大家忙成一团那这个很多事情重复的在做这个犯过的错重复再犯，那也没有好好检讨，也没有好好改进，所以呢经常在那里重复的做这一些发生的错误。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教会里头乱了以后就工作就做不起所以工作做不起来，一方面很 depressed，一方面又事情那么多，压力大，所以脾气不好，就容易在长职会引起冲突。那这些呢，都是一些恶性循环呐，都是一些恶性循环。所以呢，你一定要在教会里头分工分得清楚一点所以这次我希望你们在这里听的，回去以后立刻去想说，到底我在教会里头我要怎么样去应用。所以你们能够让牧师们能够比较专心的来做这个带领羊群、喂养羊群的工作。那么信徒的领袖来各尽其职，然后有个秘书来帮忙各位把一些 routine 的工作把它做起来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能够把基督的身体建立起来所以基督的身体能够建立起来呢，那自然这个教会就能够增长那么建立基督的身体内部方面就是让这个身体可以长大成熟，外面呢就是让传福音把人带进来，所以一方面你里面长大成熟，一方面外面把这个传福音把人带进来，自然这个身体就增长了，这个身体自然就增长所以内外应合，那么就能够看见这个整个工作可以做得起来。所以呢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我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观念尽量的在你们的教会里头去应用。那么现在既然我们这个观念确定了之后呢，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到底有哪一些原则，团队侍奉要有一个 team spirit 要建立一个 team， 有一些重要的原则我们需要掌握住的，那么这样的原则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来建立一个好的团队。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团队侍奉是圣经里头的模式，也是一件很令人兴奋的。那我们凭什么来团队呢？我们凭什么来凑在一起来侍奉呢？所以这个观念很要紧，我们先要建立一个明确的观念，那我们这样子我们的团队的侍奉才有根基，才有效果。请各位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For we are God's fellow workers, we are God's fellow workers， 这是一个观念啊，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啊，我也与神同工，你也与神同工，他也与神同工啊，所以这样子起来我们才一起同工。所以我们这个同工的基础啊，是建立在跟神的关系上面。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啊？你再看另外一节圣经啊，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独受他的恩典。这里再次提到 as God's fellow workers， 神与神同工。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与神建立密切的关系，我们共同效忠于神，那么这个呢就构成我们同工关系的基础啊，我们同工关系的基础。否则的话你这个基础不够，有的时候我们想到说啊，我们同工，哎呀，我对这个教会有负担有兴趣，那我就来同工。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如果有一天你对这个教会没有兴趣没有负担，你就不做同工了啊。或者是你看到同工里头有哪些人啊，你看不顺眼你不喜欢，那你就不做同工了。但是呢，我们同工的基础不是建立在我们彼此的关系，是建立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是同工的，所以我们彼此才成为同工啊，我们彼此才成为同工。所以这个基础很重要。换一句话说，我们每个人我们是要向神负责的啊，我们是要向神负责的。所以呢另外那一位同工他也向神负责，你也向神负责，我也向神负责，所以我们都一起向神负责。那因为我们都向神负责，我们也彼此大家在一起，我们彼此互相负责。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基础，所以你先要有这个明确的观念。第二个明确的观念呢，就是让我们看见团队能够产生一个力量，团队是可以产生力量。那而团队真正的力量呢，是在于角色和恩赐的特殊相异性跟这个恩赐的多样性。我们恩赐彼此不同，我们恩赐有很多种类，而这些呢合在一起，那么就构成我们的团队的基础。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在团队里头一定是有不同的恩赐，而且有多样的恩赐，而这些恩赐呢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基于这个原则呢，很自然的我们必须要学习怎么样欣赏别人的恩赐啊，怎么样欣赏别人的恩赐，怎么样子欣赏别人的优点，那么少去看别人的缺点，也不必去跟别人做比较啊。那么所以这些观念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么这种观念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可以一起跟人配搭的合适啊。所以有些人呢就很难可以跟人家配搭啊，他自己一个人做还可以，但是呢如果跟人配搭起来就产生问题。那所以呢必须要能够大家看法一致，步伐一致，那这样子呢就能够把这个工作把它做起来。就像这个人在挑这个两担的水，那么这个一个人挑是很重，那么要两个人一起挑，可是两个人挑三个人挑，如果方向不一致，那么这个水也挑不起来。所以一定要方向一致，那么大家同心协力才能够挑得动。所以教会要动员也是这样子，必须要大家都有认清楚这个团队的重要性，还有这个团队的观念。所以既然如果你觉得团队比个人重要，那你就以团队的利益为先啊。有的人比如说有的人在教会里面一直坚持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看法，我的看法才对，别人的看法不对啊。如果你赞成我你就是同心，如果你不赞成我你就是不同心啊。所以呢你同我的心就是同心，你不同我的心就是不同心。那这个就是以个人的立场来看，以自己的立场来看，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团队一定做不起来啊。所以我们团队第一个观念是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的 团队的基础建立在这上面。我们团队的第二个观念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是有恩赐，有不同性，恩赐有多元性啊，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大家恩赐要配搭的合适，彼此欣赏啊，来建立团队。而团队是圣经里头的模式，所以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团队的精神可以在教会里头可以行得通啊，这是一个明确的观念。那么要达到这个明确的观念呢啊，第二个就是要有合一的祷告，有合一的祷告。就像当日摩西他在约书亚在攻打亚玛利人的时候，山上有谁在那里祷告？摩西，还有谁？库尔，还有呢亚伦啊，他们在那里祷告，所以神的百姓才能够得到胜利。那传道人会有疲倦，会有灰心，会有失败的时候，所以他很需要同工的祷告的支持。那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在座的传道同工们，你也要敢让信徒知道你有软弱，你有失败，你有不完全，敢让他们知道。啊，不要制造一个完美的形象，说啊我这个人是很好，我绝对没问题啊，讲没问题的人就是有问题啊。那我们必须要让人知道，我的确还是有问题，我需要你们的关心，你们的祷告啊。那我们一些在教会里头的长子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要维持那个长子的形象啊，可是呢这样子的话呢反而就不真实。嗯，所以呢这个合一的祷告非常。所以我不晓得在你们教会的同工，你们传道人跟长子，你们平常有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时间在一起祷告？因为祷告呢才能够产生负担，祷告才能够产生关心啊，祷告才能够互相支持啊。所以同工们有一起祷告的时间非常的要紧，非常的要紧啊。所以像在我们教会里头，我们是每个礼拜都有一次同工的祷告会，那么这些同工们大家在一起，那么为很多的事工来祷告，然后彼此代祷，就是只有同工啊，只有同工。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些同工就能够产生一个团结的力量在那里，一起来从事这个组的工作啊。那当然我们也是要注意到，不要让同工们参加太多的聚会，我们要很小心。你要看看，如果你礼拜三有祷告会，礼拜五有团契，礼拜六有小组，然后又有诗班练习什么的一大堆，所以如果说一个所谓热心的同工，那么他这些都要参加，那这个家庭生活都没有啊。所以呢，我们绝对不要有那个观念，就是说啊，一个人参加很多的聚会，那么这个人就是属灵，这个人就是热心啊。我们反而要反过来要看说，到底他参加这些聚会，有哪一些是一定要参加的，有哪一些是可以不一定要参加的。那么他参加这些聚会之后呢，他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更喜乐？有没有更愉快？有没有灵性更长进？这些呢，都是我们做一个领导的人必须要会去关心的。所以呢，这个合一的祷告呢，在教会里面是，同工里面是非常的重要。如果你不能够一个礼拜另外拨出一个时间来祷告，那么你们同工3号3会一定要有一个一起祷告的时间，一起祷告的时间。那这样子的话呢，就让我们能够把这个借着祷告可以让我们同心。所以呢，像过去我也有采取一种方式，就是 prayer partner 的方式 ，prayer partner 啊，我特别是做牧师的人，我告诉我们教会的这些信徒领袖们啊，甚至我也公开的跟这些教会的信徒们讲，说我很需要你们的祷告啊，我很软弱，有的时候我会灰心，有的时候我会失败啊，有的时候呢，这个我会有不圣洁的思想，所以呢，我需要你们的祷告，我也需要你们的提醒啊。我公开的向他们啊，向这些同工们提出说，你们可以随时，你们可以来问我说，司牧师，你最近有没有灵修的生活？司牧师，你最近有没有不圣洁的思想啊？我请同工们可以随时问我，那我告诉他们说，我也要问你们啊，所以你不要
不要觉得你被 offended 啊，因为我们要彼此提醒啊，我们要彼此提醒，让我们能够在各方面都能够长进。所以呢，这个合一的祷告啊是一个非常重要。那我也请一些参加祷告会的同工啊，平常有在参加祷告会同工说，如果你们有愿意要为我祷告，特别为我祷告的，你们签名，然后我特别给他们一些比较 detail 的我的私人的资料给他，那么让他们来特别为我祷告。那偶尔我会召集这些人来，那么告诉他我家里的事情，我个人的事情，各方面，所以他们成为我一个很强的 prayer supporter 啊。那我要去哪里，我要做什么事情，他们一定先知道的啊，因为他们是在背后特别在为我祷告的。所以我到哪里去，我心里头很有一个扎实感，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的确在背后在为我祷告啊，他们知道我的情况，他们在为我祷告。所以呢，这种合一的祷告呢，可以造成一个很强的这个团队的精神，很强的团队的精神。那我们每个教会，你们可以看你们的情况啊来决定。那今天早上我也稍微提到，就是说在开同工会的时候啊，如果我们这个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的赞美祷告啊，会帮助我们整个的这个会议可以开得更好哈。第三呢，有共识的架构，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团队呢，你一定要有一个共识的架构，大家可以在一起同工的一个 frame 一个 structure 啊。那么这个 structure 包括目标、资源、策划、沟通、行动、评估，是我们今天早上所讲的。就是说你教会里头有这些东西呢，那么就大家就很自然知道说，哦，我该做什么，我下一步该做什么，不会乱成一团啊。你知道你们的需要，然后根据这些需要来定你们的目标啊，根据这些目标来定行动的步骤，来定这个进行的时间跟方案啊。那这样一步一步的，那么谁应该负责什么，谁应该做什么，那要做的人他有 job description， 他知道他该做什么啊。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教会就有一个 structure。那有这个 structure 以后呢，大家要做事情起来就容易了，就比较容易可以团队。那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各位看这个问题。那这个就是说，这是我个人牧养教会的一个理念。那么这个理念呢，也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因为这些理念呢，也能够帮助这个同工们可以合一啊，因为他们都赞同这个牧师的这个看法，然后整个教会呢就朝这个方向在走啊。请你page 8第八页哈，请你看看第八页。这个第八页是一个例子呢，就是让你看见说，我们怎么样子在教会里头有一个大家都共同承认的，共同接受的一个 philosophy of ministry。那你有这个共同的 philosophy of ministry 呢，自然我们就能够同心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在这个 philosophy of ministry 里头呢，首先我觉得最主要先从推动个人开始，个人能够建立好的根基，那么这个是第一步。所以呢，我就鼓励信徒来实行这个七美运动，实行七美运动。所以这个七美运动呢，成为我们教会信徒的一个最普通最基本的一个标准。你要做教会的同工，那你至少你在这个七美运动上面你要做到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教会信徒的或者是信徒的守则一样啊。所以你做同工的人，你这个最基本的守则你要能够做到啊，每天有固定的灵修生活，每周以祷告或电话关心一个人，每周参加一个团契或小组啊，每月邀请一个人到教会，每季参加成人主日学，每年至少带领一人归主，每年参与一项侍奉。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跟做法呢，就深深地印在这个信徒的脑海里头。所以我常常会提醒，会问说，你们七美运动做到多少啊？每天有固定灵修生活的人举手看看啊。那么每周以祷告或电话关心一个人的人，请你举手。 啊，那或者是有的时候我就是用问卷的方式问他们这七项里头做到多少，打个勾啊，啊，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不断的提醒信徒啊要执行这个七美运动啊，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最基本的。然后在这个，因为个人如果被建立了，然后整个教会的建立才能够健全啊，所以我们用各种的方式来推动这个七美运动。然后呢，再来就是家庭，个人建立，然后家庭要建立，家庭建立就是致力这个基督化家庭啊的推这个 promote 这个基督化家庭的观念跟做法，就是在教会里头用很多的方式来推动这个基督化家庭的运动啊。那么因为从我过去的这些这么多年来的经验里头发现，这个预防重于治疗，所以一个牧师常常要花不少时间来关心一些有问题的家庭。那么为什么不多有一些这一方面的讲座，这一方面的这个推动，那么让大家关心基督化家庭，建立基督化家庭，自然就减少这一些家庭的纠纷，家庭的问题。所以这几年来我一直在这一方面非常的努力在做啊，非常努力在做，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比如说在主日学里头开这个基督化家庭的班啊，或者是这个情人节晚会的办这个情人节晚会啊，每年都办情人节晚会，利用情人节，那么来让这个夫妻再次来回到这个情人的阶段啊。那我们的一个标语就是愿天下眷属结成有情人啊，愿天下眷属结成有情人，所有的眷属都要成为有情人啊。那这样用这个标语呢，就把它放进去这些人的心里头，所以大概我们信徒都会把这一句话都念出来啊，因为我们经常讲，不断的强调啊。那么这个无形之中呢，就会带那么母亲节、父亲节，就利用这些节气大做文章啊，那么办一些活动这样子，来让这种家庭的观念、夫妻和谐，那么带领儿女，那么这些基督化家庭的观念就把它放进去，那么办一些讲座各方面啊，来提醒、来鼓励。那么教会的青少年，我们非常重视教会青少年的工作。那么教会青少年常常青少年他们有一个家长会啊，就是有几个家长做代表，那么来他们常跟这个青少年的辅导来建议说什么样的节目是最适合他们的青少年，因为这些父母比他们的辅导还知道青少年的需要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办这个聚会的时候，常常有时候邀请父母也一起来参加，那么英文翻中文，那么父母一起来参加，那么让青少年跟父母在教会里头有 dialogue 的机会，有彼此对谈的机会啊，来谈谈一些青少年对父母的期待，父母对青少年的期待，诸如此类的东西，那就是让这个教会里头让大家关心到这个家庭，关心到建立一个健康的、健全的、基督化的家庭，那这个是一个教会事工里头很重要的一部分。那有了这个做基础啊，个人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啊，然后才能够治国平天下啊。那再来就是整个教会大家庭了，整个教会大家庭怎么样来实践这个肢体的生活啊？借着团契，借着小组啊，那么借着一些活动来让大家能够过肢体的生活。那么有了这种彼此相爱的肢体生活之后呢，你要去做布道的工作就很容易了啊，因为人就会被吸引来啊。这些人他们也很愿意去把人带来，因为他们 get excited to their church 啊，所以你要让这个教会兴旺啊，有一个其实有个秘诀，就是说你让这些每一个来教会的人都对你的教会 get excited 啊，他们都觉得说这个教会很好，哎呀，我很喜欢这个教会，所以他很自然的，你不必去催他， 他都会去邀请人来，说你来我们教会看看，你看我们在教会做什么，你看我们多么彼此相爱，你看我们在这里这个我们教会的孩子们多好啊。那么就很自然，他 get excited， 他就会去邀请人来。所以你发信啊，登广告啊，办很多的活动，固然是可以吸引一些人来，但是最要紧还是你自己教会里头的人去把人邀来啊。那你要让他们可以邀人来，他必须要自己 get excited 才行啊。所以再来就是委身布道栽培啊，有布道的工作，有 follow up， 有栽培带领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是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再来就是这个普世的宣道啊，我们一定要参与，在金钱上，在人力上来参与。那么这个是一种 philosophy of ministry， 就是说对教会事奉的一个理念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这样子的看法啊，给各位做一个参考，不一定就是能够你们的教会也不一定会同意这样，但是至少这是我的看法。我觉得先建立个人，建立家庭，建立教会，这样子你如果有步骤、有计划的、按部就班的这样子来做的话呢，那我们相信这个教会的建立就有基础了，教会就有基础，就建立在一个磐石上面，而不是在一个散沙上面。所以在右边这里呢，也就是根据这个侍奉的理念，有一些基要的圣奉啊，有一些很基要的工作。在教会里面，这个敬拜 worship 可以说是整个教会的事工的中心，整个教会事工的中心。先从个人的敬拜开始，每个人自己有好的灵修生活，每个人懂得怎么样敬拜神，很自然的，这当他们礼拜天到教会里头来，这个团体就是一个敬拜的团体啊。所以呢，我们每个主日的敬拜呢，一定要让人，一定要能够吸引人，一定要能够吸引人。因为主日崇拜不管是怎么样，主日崇拜还是整个教会聚会里头人数最多的一个聚会啊。所以如果你这个人数最多的一个聚会，让人每一次来参加啊都心情很沉重啊，每一次来参加好像参加丧礼一样啊，这个唱诗也是慢思条理的，那么讲道也拖了很长，那么这个无精打采的这样子，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主日崇拜不能够吸引人，你就没有办法能够其他的工作你就很难展开。所以林道亮牧师常常讲说，这个你这个主日的崇拜如果能够办得好，能够做得好，那你的牧会已经成功了一半啊。他常常对这些神学生这样讲，那的确也是很有道理啊。所以整个主日崇拜的程序的安排都要好好的设计。如果你觉得现在不合适，不要说啊，这是我们教会的传统。如果传统阻碍人到教会来，我们就要改掉。我们不要说啊，这是传统，我们绝对不能改的啊，没有这种道理啊。那这个，所以呢，你要去检讨一下，说我们现在这种敬拜的程序是不是能够带信徒到神的面前来？那这些呢都要好好安排啊。甚至呢，有的教会他们都有 rehearsal， 都有 rehearsal。就是整个程序的过程啊，都要好好的设计，好好的思想。那么这个领诗的跟这个弹琴的跟诗班的怎么样配合，那么这些呢需要 rehearsal 啊，需要好好的去思想。那么让整个程序要一个半钟头结束，就是一个半钟头结束啊，能够准时开始，准时结束。那么每一项每一项都是跟得很紧很扎实啊，不会这个慢思条理的老牛拖车这样子啊。那么这些呢都配合起来，招待的人员要受训练啊，这个做主席的要受训啊，所有这些在主务里头参与的人都要有一些 training， 接受 training 的人才上台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就让人一到这个教会里头来，就觉得说，这个教会很有组织，这个教会很有规模啊，这个教会不是随随便便，你新来的人自然就会有一个好的印象啊，最好一个印象。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花时间在这上面，看看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主日的崇拜更能够达到敬拜神的目的啊，更能够吸引人愿意到神的面前来。 那这个呢，就是这个整个敬拜是我们的教会事工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件事啊。然后祷告当然非常的要紧，我们的教会必须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是一个喜欢祷告的教会啊。所以主日前的这个祷告的聚会呢，尽量鼓励人来参加。那么平常在周间里头也都有一些祷告在进行啊。像在我们教会里头，我们就让信徒们填表，每天里头都有一个人他特别为教会来祷告，每天都有一个人轮流，至少有一个人他轮流为教会来祷告。那么让这个整个的这个祷告成为这个教会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成为一个点缀啊。这个崇拜开始啦，祷告结束啦，祝祷这样子，不是这样子，而是成为整个教会生活里头的一部分。然后基督徒教育，那么再也不能够多强调了，因为基督徒教育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要紧，在整个教会的事工里头，让我们可以从基督徒教育里头来学习到怎么样子啊，你可以借着基督徒教育来做很多训练的工作，也可以借基督徒教育来做栽培的工作啊。你的这个慕道班，你的这个坚信班啊，你的这些圣经班啊，生活方面的啊，要好好的设计，这样子让信徒可以一步一步的可以带上来。那么等一下啊，谈到这个系统的训练的时候，我还会稍微提的，还会再提啊，团契或者是小组。那EE是 Evangelism Explosion， 这是一种个人谈道的训练啊，个人谈道训练，这是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 tool 啊。很多的教会他们推动这种EE的训练呢，就让信徒他们愿意去传福音。这个EE的训练呢，跟其他的个人谈道训练一个很不同的一点，就是说他这种训练呢，他是教你一步一步的教着你，他有16周的课程，16个礼拜的课程，那么让你一点一点的啊，把这个福音的内容可以把它背起来，然后灵活的运用。那么在这16个礼拜的过程里头呢，这个全能就带着权力就出去谈福音了，出去谈福音。那么第一次你只有先点头而已，你都不讲话，只有点头的。第二次你就开始讲你的见证，第三次你就开始讲福音的内容的第一点，第四次讲第二点，第五次讲第三点，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很扎实的很有系统的，就让你这16周结束以后呢，你就成为一个很自然会讲福音的人，而且你也成为一个可以带别人去传福音的人。所以16周结束以后呢，就轮到你来带别人出去传福音了。所以你在这16周的训练里头，你有10次出去练习的机会啊。那这个你10次都做完了，给你一个证书啊。那然后你就可以去带别人了。他这个是有一套的这个系统在那里。那这个是一个很 powerful 的一个 tool 哈。在美国教会推动了很多。那在中国教会呢，也开始在推动啊。那我们教会对，在这一方面推动得非常的好，所以教会人数会增长那么快，跟这个非常有关系啊。那然后宣道啊，海外宣道这些呢，也是要非常的关心强调。但是以上所说的这些纪要圣功，不是说哦，你敬拜做完了再做祷告，祷告做完了再做基督徒教育啊，不是这样子，而是可以同时进行，但是呢，有这个轻重的次序，有轻重的次序啊。所以呢不要一下子全部一起做。所以你看看现在在你们教会里面，你们所缺少的是什么，这些基要的圣功里头，比如说你们的敬拜方面很缺少，那你就在这方面加强啊。你们祷告方面缺少，就在祷告方面加强。那其他的呢，就比较附带，这样子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把它建立起来。先建立这前面这3个月先建立敬拜的主日的敬拜，把它做好，然后后面这3个月再集中你们的力量放在祷告方面，那么这个敬拜就这样继续下来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在祷告方面把它加强，然后在 在这半年里头好好的筹备，然后到了第七个月的时候就开始推动这个基督徒教育啊，类似这样子啊，你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来把这些应该要做的一些基本的圣工把它做起来。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教会就有一个架构在那里，那有一个架构在那里，大家就容易同心，因为他有一个目标，有个方向，有个架构，他知道他要在哪里参与，他要怎么参与，大家知道啊。所以这是一个给各位做参考的一点。那然后呢，在我们这个讲义里头提到，有一个共识的架构就可以让我们能够有团队的侍奉，另外呢有系统的造就呢也才能够有团队的侍奉。因为你这要团队的侍奉，你一定需要人，这些人从哪里来？就是从系统的造就来，从系统的造就来。所以呢一个教会里头要很重视怎么样子去用各种的方法去造就他们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要让信徒成为门徒，让门徒成为工人，让工人成为装备者，那这是我们带领信徒的一个次序。其实圣经里头只有门徒这个名字，没有信徒这个名字啊，信徒这个名字出现的很少，主要就是门徒啊。所以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一定要赶快让他可以成为门徒啊，借着栽培建造让他成为门徒，然后呢再借着装备成全啊，来让他可以成为工人。那么成为工人以后呢，他就可以去发展，他就可以发展啊，更被发展成为一个装备者，然后他就可以再去造就别人。这样子生生不息的，你教会里头有更多的人这样被栽培起来，那我们就能够看见有更多人可以参与这些事奉。所以在这个整个栽培训练的过程里头呢，那非常重要，就是你要知道怎么样子来帮助这些人啊。所以我现在给各位建议一个比较具体的方法，请你看 page 9第九页，这里有一个门徒训练记录表啊，门徒训练记录表。我们这个呢就是说你们教会里头每一个主要的同工呢，他有一个 file 啊，有一个档案，那么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档案啊。所以呢教会里头的长老执事啊，主要的同工都有一个档案，他什么时候参加成人主日学的课程啊，这些都有记录，老师是谁，就是他有没有 pass 啊，这个都写在那里啊。那他有参加些什么其他训练的课程，门徒装备研习会，像这次你们来参加这个研习会也可以记上一笔啊啊啊。这样子的话呢，你如果是在教会里头负责这个基督徒教育的啊，那你有一个 file， 你知道说啊，这位弟兄他曾经来参加过这一次的这个研习会啊，那以后他已经有这个行政管理的观念啊，所以以后有这方面工作就可以找他啊，所以这个很重要。有些什么训练班也可以把它写上来。那么这个有什么好处呢？这个有很多好处。我们平常教会里头我们很比较忽略做档案做资料啊，所以呢你不晓得说到底你们的这个人数的增加的情况是怎么样，你们的这个奉献的情形是如何，那么这些新来的人他们到底有没有继续被 follow up， 你也不知道，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没有资料没有档案啊，所以呢很难做教会增长的统计跟分析。如果你真的要你的教会增长，你一定要这些记录档案要很清楚啊，那随时都可以找得到，随时资料都可以翻得到，然后可以做分析做资料。所以我才建议你们说一定要有秘书，就是这样啊，你不能期待牧师再去做这些工作啊，所以呢你一定要有秘书，那么把这些档案资料各方面都放好，那么要开会的时候把这些资料分析出来，然后给大家做参考。你看在过去这三个月里头我们人数的变动是这样啊，那我们的这个奉献的坡度是怎么样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防止让这个线不继续下去啊，那大家就可以有的讨论了，否则的话你根本没有什么根据可以做。那像这种也是一样，这种呢啊，我是用来在这个因为 我是用来在这个教会主要的同工，每个主要同工都有一个这个记录表啊。还有，因为受洗的人，我们要开始栽培他，让他一步一步的，让他可以成为门徒，让他可以成为工人。所以呢，你必须要有一个记录，才晓得到底他接受过什么样的训练。那么这些呢，就有秘书来把它做起来。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掌握得住。如果你是传道人，你就可以掌握得住；如果你们现在没有牧师，你是同工会的主席，你就可以掌握得住。那么到底你现在有哪一些同工，有哪一些 available 的同工，或是有哪一些同工应该在接受什么样的造就，那么你就可以主动的去告诉他说啊，我听说现在有一个什么研习会啊，我希望你能够去参加啊，因为这个对我们教会的发展会很有帮助。你怎么知道呢？因为你看他的记录啊，你晓得他缺少这一方面的训练，你就可以鼓励他去了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很基本的，但是呢却是很重要啊。好，那么我想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到现在我讲到这里。哦，不是，我是说这个奉献记录的统计分析啊，比如说这个八月的第一个礼拜收到4500块啊，第二个礼拜收到5000块，第三个礼拜3000块啊，第四个礼拜3500块。那么这样的记录呢，就把它画成表格起来，这样子可以看到我们教会奉献的情况是怎么样。那我们按照我们的 budget 的话，按照我们的 budget 每个月应该要5000块才够，所以5000块这条线啊是一条很大的线。可是呢，我们看见啊，我们所有的奉献都是在这条线底下，那就知道说我们没有 meet 我们的 budget 啊。那这个你才能够知道，然后才知道怎么样子去鼓励，或者是怎么样子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我的意思。哦，这个不是用问的，那这个平常是这样哈。平常我自己我在教会里面我是没有去看这些奉献，我是没有去看这些奉献，所以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这个他们的奉献的数目是多少，我不知道，我也不想去知道。但是我却是鼓励这些同工们，就是一定要有十一奉献。所以呢，这个如果要知道到底教会里头有多少人啊，他们有在实行十一奉献啊，那这个只能够是由这个有的时候是同工会的主席，那么他去 find out， 我不晓得他是怎么样去 find out 的啊。但是总是有人去了解，或者是这个，我也曾经就是在教会，就是在教会里，我就是问这些同工们，说他们认为啊，我们教会里面有多少人有这个十一奉献啊？那大概我只是用这一种方法，那当然。我是觉得这个教会的同工们，他们负责财务的同工哈、啊，负责财务的同工，他应该可以知道，可以提供这个资料啊。当然这个是秘密的，可是呢，至少他可以提供这个资料，说在我们这个教会里头，按照他所知道的，大概有多少人他们有十一奉献这样子。有时候我就是从财务同工来得到这个资料啊。
在他普通在教会的事，也可以唱歌。 金钱的侍奉我们看不见，但是时间的侍奉我们看得出来，他对我们侍奉在生机最重要的时候。
这个我想到底十分之一是 before tax after tax 这一些哈，这一些我想我不在这里做一个解答，说一定是要怎么样，因为其实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十分之十都是从神那里来啊，我们十分之十都从神那里来，那你凭着你对神的信心还有你的个人的良心，那你认为你愿意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啊，我想教会也不规定，你可以按照你自己愿意这样子做，如果你觉得说你过去都是 after tax， 那你觉得说神给你的恩典实在够多，你再进一步的 before tax 更好。有的人他觉得十分之一之后，他觉得他应该十分之二，甚至十分之三。那这个就是按照每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啊。那更重，比这个更重要就是你把心献给神。当你把心献给神的时候，那么十分之一、十分之二 ，before or after tax 这个本身并不是很重要啊。这是我能够解答。好，现在我们来谈一点关于教牧跟长子之间的问题啊。这个教牧跟长子之间是很容易，常常容易发生冲突。那么到底这个原因是在哪里？还有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建立一个更强的团队，来让这个教牧跟长子之间能够配搭得更好，以至于他们能够发挥更大的效用，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教牧跟长子之间呢，最常碰在一起的就是开会啊，这个经常的开会，不断的开会啊。那有不少的传道人是专心以开会为事啊，变成不是以祈祷传道为事了，因为他有教会里头的会，那么教会里头每一个团契的会都希望他去，然后他又有他的那个牧师们的会，还有他的教派里头的会，所以一天到晚开很多的会。但是呢，在牧师跟长子之间啊，最常在一起的就是开会的时间啊，开会的时间。那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的会能够开得好啊，让我们的会开得有效率，你要让我们的会能够表达出来一个团队的精神，我想这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啊一个题目啊。那请你看 page 10跟 page 11，这是我们啊今天最后这一个小这半个小时我们所要谈的啊。在这个要让一个开会可以成功，我们平常开的会大概就是像，我不晓得在你们教会里头是什么样，是叫做执事会呢，还是叫同工会呢，还是怎么样啊？像在你们的个别的教会里头是什么样的会？比如说啊，两样都有啊啊，讲说同工会是比较扩大的，各个圣工部门的负责人都有啊，无论是同工会也好，无论是执事会也好，那么这两个会大概平常传道人也都有参加。那么在这些会里头，要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会开得有效率呢？在这里我简单提几点哈，给各位做参考。那也许有的是你们所忽略的，那你以后就特别注意一下。第一个就是有严谨的这个组织，有严谨的这个执事会或是同工会的组织。因为你如果组织不健全的话，你开会就会出问题，开会里头你就会碰到说到底这个是谁应该负责的啊，那么到底这个是应该向谁报道的，就搞不清楚了。因为你这个执事会的组织没有解释的好，同工会的组织范围也不确定，所以呢，就到底是谁应该参加同工会，是谁只参加执事会，
执事要不要参加同工会，那么同工会里头是不是也有执事啊、哦、那么像这些呢，就是需要你这个你要有一个严谨的这个组织呢，才能够提高你这个开会的质数啊、哦、素质。所以呢这个我们每一个执事会每一个同工会都要把它 define 清楚，把它 define 清楚，执事会参加的长执会参加的是哪一些人，那么这些人他们的 job description 是什么，同工会参加的是哪一些人，这些人的 job description 是什么，都要有明文，都要有明文。那这样子的话呢，开会的时候有什么问题，那么就翻开这个你们的章程来看一看啊，就了解了啊。所以这是一个严谨的组织呢，可以提高这个开会的这个效率啊。那么当然所谓严谨的组织还包括每一个长职底下有一些小事工的小组，那么这些小组呢职权的范围划分清楚，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编定会议的时间表，编定会议的时间表，就是在这个会议的时间表呢早就要确定好，甚至整年的什么时候要开会都已经确定好了，那么让人在 calendar 上面已经写下来，不会到时候他说啊、哦、我忘记了，或是说我不晓得啊、哦、他这个开会的时间表都已经定好了，然后在开会之前呢一定会通知让对方知道说什么时候要开会。那所以这个等一下这个会议前的准备我还会讲，但是呢你编定这个会议的时间表这个很重要啊、哦、那所以呢你有一个全年的要开会的时间表，然后呢有发信通知他们要出席开会啊、哦、或者是在通讯或周刊上面有提到这个开会的时间，那么或者是有电话来提醒执事们来出席开会，这些呢都是能够帮助让我们的开会可以成功啊，这是第二个要素。第三个要素呢就是会议前的准备哦，我发现有不少的教会他们缺少这种会议前的准备，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啊，你想想看，在你们教会的开会的时候，你有没有在一个礼拜以前就接到通知，那么告诉你这一次要开会的内容是什么啊，这个 agenda 是什么，时间地点 agenda 1 2 3 4 5，报告事项讨论事项，还有你需要准备的资料，比如说下一次下个礼拜的开会是要讨论我们明年的budget，那么他就会提醒你说你请你把这个你的budget要提出来啊、哦、那到下个礼拜开会的时候你要把你的budget提出来。那么像类似此类呢，就是一个有事先事会议前的准备好呢，就能够减少一些开会的时间啊、哦、下个礼拜要讨论这个年底的灵修会，那么就应该这个负责筹备灵修会的人到下个礼拜就要把这个会议的几个地点的 options 啊，还有这个会议这个灵修会大致上的内容什么各方面都要已经 ready， 到时候就可以给大家看，他要先把它印好，这次参加开会的人有10个人，他印好10份都已经准备好，到时候可以带来。那这个都是会前的准备，这个会前的准备非常的要紧，因为这样子就可以节省当时候开会的时间。所以呢我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practice， 最迟在一个礼拜以前啊一定要把这个开会的 agenda 啊送给每一个开会的人，而且提醒他应该带的东西。所以我在教会里头，我每一个执事同工都有一个 file， 教会给他预备好的一个 file， 甚至这个外面都替他打好了，这是执事会开会记录的档案啊、哦。所以呢，每一次我规定每一个执事每一次开会的时候都要把他那个档案夹带来，因为那里头所有的开会的通知、会议的记录都在里面，都在里面，所以他只要从他的档案夹里头带来就行了啊、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无形中也提醒他说，你要看一看，上次开会的是什么，有哪一些你应该做你没有做的，你要做好。所以开会就很整齐，因为每个人都带一个讲，都带一个档案夹来啊。那这个档案夹就是开会的会议的记录，还有跟这个开会有关的资料都在那里面，所以随时要找上次开会的记录，立刻可以找得到啊，有些什么资料立刻可以找得到。所以这些都是很基本的东西，但是却很重要，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你的这个开会无形中你就会有这个效率哈。然后这个主持会议一定要准时开始，准时结束啊。让这些如果这个会是你带的，那么你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是7:30开始，9:30结束，那你真的能够7:30开始，9:30结束啊。那也许刚开始你做不到，可是慢慢养成习惯了就行了。大家都知道说，我们说7:30就是7:30，啊，不是中国时间啊拖到8:00、8:30这样子啊。那这些呢，都是要把它造成一个风气。那么他们也可以 expect 说，我到9:30的时候我就可以回家，所以他可以告诉他家里头的人说，我们9:30散会，我10:00可以回到家啊。他可以这样跟他家里头的人讲。那这样子呢？无形中他们就会对于开会就不会那么害怕。很多人对开会就有一个恐惧症，因为这一去不回不晓得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就不知道啊。那么还要家里的人打电话来催你啊，或者是打电话，或者是设计好说到10:00的时候你打个电话来，那我可以跟牧师说我家里有事情我需要回去啊。那搞得这样子就很伤感情了啊。啊，所以呢，你一定要好好的主持这个会议。所以如果是牧师做主席，同工会的主席做主席，那你一定要把时间要能够控制得好啊。如果你们的讨论跟今天的有这些agenda没关系的，那你就要把它放到下一次啊，或者是会后有另外再找个时间再讨论。这个在乎你怎么样子控制很，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在主持会议的时候呢，啊，你就会懂得怎么样子分配时间。平常当我在主持会议的时候，我都把这个时间列出来的啊，几分到几分是哪一个，这个 agenda 里头的第一条是要讨论几分，第二条讨论几分，第三条讨论几分，大致上有一个控制。当然你不能够那么准。但是呢，大致上有一个控制，这样子的话你才不会一直拖下去。所以你常常会发现，有时候我们开会的时候光是第一条就花了大部分的时间，然后以后呢就草草结束啊，或者是呢以后就啊留到下一次再谈。那这样子有一些事情，因为你一个月才开会一次就拖下去了，事情就一直拖下去，所以教会变成一个非常没有效率的团体啊，非常没有效率的团体。你在公司里头开会会这样吗？其实不会，早就被炒鱿鱼了啊。那可是在教会里头就是这样，很没有效率，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那么指定应该是你做的，你也没有做，那到时候也没有一点表现不好意思的样子那么这些呢，这个都造成这个人力财力的一个很大的损失啊。所以这些如果我们把它弄好呢，那这个就不会了。那所以结束会议的时候准时结束。那么每一次结束会议一定要把这一次开会的决议再讲一次，然后让这些参加这个开会的人都 make sure 说这些的确是我们这一次开会的所做的决定。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在这些决定里头你一定要写上去谁要负责 carry out，什么时间要完成，这一点一定要写上去。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把这个写上去，只是我们做了决定就好了，结果到下个月来的时候发现说我们决定的事情怎么没有做，到底是谁在做，然后就指责来指责去说为什么你没有去做怎么样怎么样哈。所以每一次都要写清楚，好，我们的决议的事项是这样，那么这个事情由谁来做，什么时候应该完成，把它写下来，然后等到会议记录整理好了以后寄给每一个人。 那么在他负责的项下就特别划线啊，特别画这种啊红色的线啊蓝色的线划线，就是提醒他，让他知道这个是上次我们开会的时候是指定是由你来 carry out， 所以请你一定要 carry out。 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是一种 follow up。 那这样子你来开会呢，就能够看见那个开会的效果。因为我们，你可以想想看，在你做教会的事工里头，开会是一个非常占很多时间的一个 ministry。 所以如果我们养成好的开会的习惯啊，那么会节省很多的时间，而且能够让教会的工作能够达到更大的效果。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方面下功夫。所以无论是整个教会的长执会也好，同工会也好，或者是你自己那个小部门，你这个主日学老师的会啊，或者是无论你开什么样的会，都是同样的原则。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的开会能够有效率啊。那另外在这里我也顺便提醒一下哈，就是我们要尽量能够养成这个能够让我们的 committee 成为一个 community 啊， from committee to community， 就是说我们平常我们在一起就是 committee， 那么 committee 开这个会开那个会开那个会，所以好像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 committee 上面。如果没有 committee 就没有 relationship 啊，没有 meeting 就没有 relationship， 所以变成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事工上面。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 committee 成为 community， 这 community 就是一个爱心的团体，一个彼此关照的团体啊。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开会为开会而开会，也不是只有开会啊才有在一起，平常没有开会的时间我们也可以彼此联络啊。那么在开会里头呢啊，也可以让大家有一点时间可以分享，或者是彼此带导啊。那么最容易的一个方式就是每个人把他的这个需要带导的事情提出来，然后比如说请你为右边的人祷告，那这样子就有机会来为别人来祷告。这样子我们不是只有在那里开会而已，我们也关心这些来参加开会的人啊。那这是 from committee to community 啊的一个做法啊。好，现在我们很快的提一下长职怎么样可以帮助教会的增长。你是教会里头的长职，你怎么样可以帮助教会的增长呢？啊，传道人怎么样子来让跟长职一起配搭，可以让长职来帮助教会增长呢？当然是要教导圣经对教会增长的教训，带领长职研究有关教会的统计资料，所以我们的资料必须要正确。花些时间与长职在一起啊，所以你们的关系不是只有开会而已。邀请长职与你一起探访，那么这是一个方法，可以让他学习一些探访的技巧，还有福音事工的技巧啊。编排长职退休会，在我知道有一些教会，他们一年有两次的这个传道的同工跟长职的退休会，一次是纯粹只有休闲的，只有玩的啊，就是以休闲啊玩为主；一次是以开会为主。所以那一次以休闲为主的呢，就尽量家庭的人都一起参加。所以至少一年有一次，所有的长职的家庭、孩子们呢，还有牧师同工的家庭，大家都在一起啊，一起出去郊游一两天、两三天啊，这是一种的方式。然后呢，再有一次是只有这些长职来参加的，那就是好好用一两天的时间一起祷告、一起检讨、一起计划明年度的事情啊。那这样子的这种长职的退休会呢，会对教会的增长带来帮助。奉献资料给每一位长职，邀请增长中的教会的长职来做见证，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啊。哪一个教会他们有增长，那么他们的长职是占什么样的角色？请他们来你们教会做见证啊，来了解，这样子了解一下是个鼓励哈。鼓励长职参加短期的宣教啊，继续不断的为长职们来祷告。 那这个另外有一点，我今天稍微提到，我现在再讲一下，就是说我过去有一个做法，我觉得可以给你们做参考，就是我们每一次开长执会都有一起看书，都有一起读书分享啊，读书分享。所以在长执会里头，因为长执会是一个可以啊，可以让长执可以长进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就是除了这个唱诗、赞美、祷告之外，啊，就是读书分享，啊，我们一起看书，比如说我们一起看这个，再递给我一块砖来啊，我们一起看从圣经看长执，我们一起看属灵领导的艺术，啊，我们一起看怎么样增进你的服事，啊，这诸如此类的这一些书啊，那这样子大家看，然后讨论，啊，当然一次不能够讨论完，所以可能分两次、三次。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大家的观念看法会一致，那这个要推动事工起来就比较容易啊，所以呢，这是一种方式来造就长执，还有让大家可以建立团队精神的一个方法。好，那么我们再来稍微简单的提一下，怎么样处理教牧与长执的冲突啊？那么教
不能够一概而论，大概。大体上呢，可以这样讲，啊，就是权柄分配的问题，权柄分配的问题，啊，因为有的教会是牧师掌大权，有的教会是长执掌大权，那么啊，如果牧师或者是长执有问题的话，那么就会发生冲突啊，所以这些就是跟教会的structure有关了，那怎么样子能够让这些权柄能够分配得好，以至于不会。有一些教会，这些长执就好像老板一样，在那他们是董事，是董事长，那牧师是总经理，所以呢，董事长指挥总经理该做什么该做什么该做什么啊，那这个所以呢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在那里，那这个是权柄分配问题，是造成冲突的原因，啊，另外思想跟意见的分歧啊，也是个人的背景不同，对圣经的领受不一样，那么。加上作风跟性格的差别，那么就容易引起冲突啊。所以像这些也会，比如说在过，因为在美国的教会，都是从不同的教会背景来的啊，所以呢，啊，曾经在我们教会也有人，也有长执在争这个事情，说，难道长执不能够领圣，不能够带，就是说主领圣餐吗？为什么一定要牧师主领圣餐才可以啊？那么他们就提出这样。类似这样的规行，因为从他的教会背景里头，所有的弟兄都可以领圣餐的啊，都可以带领圣餐的啊，所以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诸如此类的，这个是思想跟意见的分歧啊，还有有的时候是误会的隔膜，因为沟通不良，那么引起误会，那么形成有隔膜，那这也是冲突的原因，或者是教牧的表现不符理想啊，那么这个教会对这个教牧的。讲到了牧会的形式啊，工作的表现都有某一个程度的期待，而这个教牧不能够达到他们的期待，那就容易产生啊冲突。那有的教会是师母的缘故所引起的冲突哈，说师母事情管得太多了一点，那么就容易这个引起冲突哈，或者是姊妹之间所发生的问题，然后枕边细语之后就变成了这个弟兄之间的问题啊。啊，所以这些呢，也都是在教会里头会看见到的一些，所以在这个整个冲突的过程里头，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早期的讯号，啊，有时候你会看到这些谣言传来传去，有时候你会看见人家啊妄下结论来说，哦，某一个牧师就是怎么怎么样，或者是某个执事啊就是怎么样怎么样，那么这些呢，啊，就会引起一些更严重的冲突，甚至于呢。啊，就做成决定说啊，你要解聘这个牧师，或者是说，哎，这个执事不能够让他继续再侍奉。那么这些呢，就会产生很严重的事情了。啊，我想这个我们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也不在我们这个范围里头。所以当面对这些冲突的时候，特别是关于教牧人员跟长执，如果发生很严重的冲突，甚至在。已经到了要是不是要离开教会这种阶段的时候，那教牧应该要寻求援助，也许外面的 committee 啊，或者是如果你是宗派的宗派，有人来做这样子调解的工作， 或者是有双方比较信任的长者啊，属灵的长者啊，来帮忙来做一些调解，而不要就是立刻就要把这个牧师解除掉。我想你们现在在北美洲，你也会发现要找一个牧师不是那么容易，找个牧师不是那么容易的啊。你以为说啊，反正我们牧师就多得很，我们只要讲得不好听一点，说我们钱出的高一点，难道没有人吗？就是没有人，就是没有人，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呢，你要对这些传道人，你要尽量要爱戴他啊，要帮助他，扶持他。那么他也需要一段时间成长嘛，所以呢，如果你要找的传道人哦，要有经验的，那么又要三种语言都会讲的，那么又要这个要那个哈，那么除非你自己去做出来，否则的话呢，很难找到一个这样子的人啊，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啊，要耐劳，又要肯吃苦，那这样子的话呢，就非常的困难哈。所以呢，如果你们有牧师啊，好好的珍惜啊，除非这个人他讲的是异端，除非这个人他根本这个他的生活的见证啊，完全跟他所讲的不符合，那很难在教会里头啊，可以继续下去。否则的话呢，他有一些牧会的方式不同啊，或者是他的这个讲道你觉得不够好。或者是他的工作不符理想，这些呢都是可以改进的啊，都是可以帮助他，也许让他有机会去进修啊，让他有机会去参加一些 seminar， 那他也能够改进一些嘛啊。所以我们尽量的来扶持，来帮助，来让他可以成长，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态度啊。所以呢，避免教牧长职冲突的有效的原则在这里简单提一下。一个就是清楚哈，这个印错了哈，清楚不是清楚哈，清楚的职务说明啊，这个是我一再强调，在这里又提了，你要有清楚的职务说明，甚至你对牧师的 expectation 是什么。所谓清楚的职务说明也包括比如说牧师的福利啊，牧师一年可以有多少时间休假啊，那么他做满几年以后啊，应该给他什么样的福利，各方面这些呢也都要有啊。牧师也是人，牧师也需要生活啊，牧师他也需要跟他的家里的人有一些交代，有时候他自己愿意，可是师母受不了啊，那有时候因为这样子牧师不得不要离开啊，所以呢你必须要考虑。那么现在有一些有规模的教会，他们也都这些章程啊，这些福利啊什么也都定得很详细，你也可以借来做个参考啊，来了解一下，看看怎么样改进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做的。那你有清楚的职务说明，你有清楚的这些规定呢啊，这些 bylaws， 那就减少这些冲突。因为如果是冲突，可以看看 bylaws 怎么讲的啊。那为民推展教会事工的负责人啊，每一个组织分工负责都很清楚啊，一目了然。那么教会行政体制的章程啊，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就要修订啊，因为章程不是宪法。这个总是过一段时间，随着教会的增长，那这个组织必须要有所改变啊。所以呢，这些章程要修订，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有可以遵循，有通畅的沟通的管道，这个很要紧。所以，请各位最后看 page 12，这里有几本书可以再介绍给各位，你有机会看看啊。在个人的建造、家庭的建造，我已经讲过了，教会的建造。属灵领导的艺术啊，这一次也有几个人买这一本回去看，那么那里头有很详细的说明，所以请各位就按照那些，那你就可以去做啊。另外关于一些教会所需要的表格，在那一本这个教会事工手册里头也都有啊，你也可以看。如果你觉得你还需要，你可以把你的名字跟地址给我，我可以请书局啊寄给你啊。那在地块砖来，这是从尼西米记看的属灵领导的原则啊，这个很实用的啊。另外这本书很好，聪明的公投，这种公投是四位作者啊他们的精华把它放在一起的一本书。那么在那里头，对于怎么样子带领教会，那么教会里头这个教会事工应该要注意的一些很多的事情 那么在这里面都有啊，所以呢你可以从这里头学习到很多。那、这个这里还有一本叫教会博士，这是一个发展很好的一个教会的牧师，那么他来写他这个教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啊，那这个可以给我们做很好的参考。那另外还有一本也是跟这个类似的，叫道上教会 Church on the Way 啊，道上教会啊，这个牧师是 Jack Haver 啊，像这个都是这些牧师们现身说法啊，告诉你说他们教会怎么样从几十个人发展到几千个人啊，他们所经过的步骤是什么，那么有一些你也可以做参考，有一些了解。像这一类的书，像我在这一类的书，大部分我们的长子都有看啊，所以呢他们就有概念啊，这个教会事工应该怎么，所以我一讲什么他们大概就会知道啊，那大家同工起来就容易。所以这个就是建立团队也是可以经由这样子来建立起来的。好，我想我们这个整个的课程就大致上就讲到这里啊。那我想我们的资料各方面很多啊，也许你需要慢慢去消化啊，或者是你要看你的教会的情况，然后斟酌的去运用。不一定我所讲的都适合你的教会，你要看你们教会的情况然后去做。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你现在在这里你听了很多的观念，你就 get excited 哦，回去以后改革这个改革那个，哦要做这个做那个啊，那这样子反而会失败啊。所以你要好好的这一次有来的几个人，你们回去以后另外找一个时间，那么大家再想想，就是说以我们目前我们教会的情况，那从这一次我们所听到的，我们先从哪里开始来做啊，那么提出来大家研究出来，然后让其他的同工们知道，那同工们也赞成也同意这样子一起来做，这样一步一步的来把它做起来啊。所以你要把这个时间放长，然后一步一步做，只要有进步就好了啊，不要期待说一下子被看见奇迹，只要有进步就好，那这样一步一步来，那我相信神会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个人不只是你个人有长进，那你的家庭也快乐，那你的教会也能够增长啊，这是我的期待。我希望这一次的这个讲习会能够带来这样子的效果，下一次我有机会碰到你的时候，你可以告诉我说，司牧师啊，自从上次参加这个讲习会，我个人在灵性上有增长啊，我家里的人更快乐啊，我们教会也有增长啊，这个是这一次我来讲习会一个很主要的目的。我相信靠着神的恩典啊，我们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好不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为这一次的讲习会来感谢神，那么也求神帮助你，让你看见有什么你需要改进的，那么你也愿意改进，那么成为一个更合神心意的一个同工，一个领导者。我们每个人都开口荣升在主面前祷告，然后我们就说，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在两天里头，我们在这里一同来学习，一同来领受。我们相信这不是偶然的，你爱我们，你爱我们的教会，所以你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所听到的，把所学到的，有从主你那里来的智慧，知道怎么样去应用，以至于我们个人蒙福，我们的家庭蒙福，我们的教会也蒙福。求你继续带领我们，虽然人的声音会止息，但是神你的声音继续不断的在我们里头提醒、带领、引导，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更成为合神心意的工人。求主你祝福今天来的每一位，祝福每个人的家庭，也祝福每个人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